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话说呢，12年前有一位女士这个非常愁苦的哈，走进我的办公室，然后她就跟我讲她的婚姻有多么大的问题哈。我今天跟她说，我说那个时候你好像对你的婚姻束手无策，她说哪是束手无策，我那时候想把我的婚姻作废啊。好，所以呢，这位姐妹呢叫小华，那她今天就坐在我前面哈。我今天要访问小华，过去十二年在她的婚姻里面，或者在她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呢她今天是惊艳到幸福美满的婚姻与家庭哈。那我想小华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她也有很多值得我向她学习的。其实过去十二年我从小华身上看到很多真诚的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悔改，谦卑的改变，以至于带来今天他婚姻幸福美满。还有呢，小华跟他的先生和我跟我先生，我们这两对夫妻，我们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哈。我真的是很珍惜他们的友谊。所以小华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小华。
是，那小华你告诉我们，十二年前你的婚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然后我们再来谈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好不好？
好。我今年51岁，我先生是长子，我们结婚24年，两个女儿分别是22岁跟21岁。在12年以前，我进入了学院妇女小组，当时候我的婆媳跟婚姻跟亲子的关系都陷入谷底，我常常想带着孩子一走了之结束婚姻。从王子跟公主在婚礼过后的第一天开始，我真的没有想到浪漫的爱情泡泡会这么快的消散，差点粉身碎骨。
所以其实12年前你来找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在学院妇女小组，你只是来到婚姻一个你觉得走不下去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你现在是回溯到你们刚结婚不久，你就发现那个爱情泡泡就破了。好，这个爱情泡泡是怎么破的？
我先生就是王子，王子的外婆跟公公婆婆都跟我们住在一起。身为王子，他是一个长子也是长孙，他什么都不用做，完完全全的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记得有一回，我只是请王子将他的袜子拿到洗衣机上，他的外婆就告诉我说：“卖给我一提啦，伊袂晓。”他也的确是家里的事情，他一问三不知，完全都不用他管，通通都是女人的事。我那时候工作也很忙，礼拜六、礼拜天想多睡一会儿，王子就会叫我赶快起床到厨房帮忙，而他继续补眠。我先生曾见证分享过，他以前以为结婚只是多了个老婆，所以赚钱的目标不变，下班后随心所欲的跟同事朋友流连酒店也没有改变。又因着我们彼此个性的差异，对很多事情认知不一样，缺乏沟通，时间久了就越来越不爱对方了。我也错误的以为让我快乐是他应尽的责任，他应该处处让着我，伺候我，呵护我。当时我非常不成熟，所以从来也不知道婚姻不是自私自利的利己，而是处处为配偶需要着想的设计。
所以你那个时候对婚姻的认识就是，我结了这个婚，我就应该捞到所有的好处，对不对？
对，我觉得自然会越来越好啊。
怎么会越来越糟糕？
对，
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
是，
太错愕了，
不知道怎么摔的。
OK， 那你们那个时候是跟婆婆住在一起，
还有公公，还有我婆婆的妈妈就是外婆，
所以家里人口众多。所以在这样的相处里面，好像对你的婚姻也是一种冲击。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只是我们跟配偶的关系而已哈，那个让很多婚姻的问题复杂化，其实也是因为中间夹着双方的家人。
对啊，就是我们不明白，就是我们大两个都无法谋合了，何况又加了很多人。那时候我先生常会跟婆婆跟小姑说，哎，你也知道她就是这么任性，我没有办法。如果过年期间我想带着女儿们出国透透气，邀请她，她就会说，好啊，公司都不用管了，大家都出去玩好了，
你们自己开公司。
对。然后那我就带着自己女儿出国啊，她就在家里跟婆婆数落我多么不懂事又多浪费。我那时候就发现先生是一个乖儿子，他不但不会帮我说话，还常常火上加油。就像那时候我女儿有大女儿有严重的异位性皮肤炎，必须要用透气性高价格贵的纸尿裤，先生就会跟婆婆说，哎，她就是这么浪费，一定要用邦宝式纸尿裤，我也没有办法。他也让公司的同事跟朋友们觉得他有一位非常不体谅他辛苦的太太，常常要他接接送送，劳碌奔波。
所以我想小华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你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他会在别人面前说你，说你数落你，那你内心的感受是？
当然也很不舒服，觉得我比他好太多了。所以我也会根据他的行为表现来决定我要付出多还是少。就当然我也每天给他打分数，扣他分。所以很自然啊，后来他只配得我的臭脸来对他。
在这里我想我就也inject， 就是我在这边就插进来讲一句话哈。听众朋友，如果在婚姻里面你会在你配偶的背后跟别人说他的不是，尤其是在你的家人面前，你们共同的朋友面前，或者是你的同事面前，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讲你配偶的不好诉苦，其实你的配偶都知道。哎，因为我在想小华你刚讲的，你说你先跟他的家人说啊，他就这样我没办法，我相信那时候你也不在场。哎，可是你后来怎么好也会辗转传到你的耳中，是不
是啊？
对，所以这个对一个关系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对配偶的不满哈，我想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态度，就是我需要帮助，可不可以请？如果我们要跟别人讲，我们应该是说，我知道我不应该对我的配偶不满，可是我现在有困难，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这个事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说，这是我的问题，不是我配偶的问题，而不是说你看他多糟糕，你看他多烂，他就这样，他就这么浪费，他就是这样子。那如这个最后都会传到我们配偶的耳中，那你知道这种杀伤力有的时候是非常难挽回的，非常难得医治的。所以可能你现在觉得你的配偶很不像话，可是你在他的背后跟别人讲，其实你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你知道吗？你同时也是在对这个婚姻跟你的配偶一样，你们是在对这个关系造成伤害。好，所以小华，那你们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他这样对你，你对他的反弹，结果你也是在他的背后说他。
我当然逮了机会就，我也常常对他说，你真是无聊，神经病，受你不了。而且只要逮到机会我就会修理他。那遇见他的老板同事，有人夸奖他爱孩子，我就一定是语带讽刺的说，是啊，他只会在嘴巴上爱孩子。也因此他就尽量不带我出席公司的场合，避免他自己没有面子。而我呢，我还为了将了他一军沾沾自喜。那时候我觉得我连口水都有毒。
是啊，因为我们心里有苦毒恼恨，所以嘴巴里讲出来的东西就是很伤害人的哈。
我们每天都唇枪舌战练功夫，我们家不但不是甜蜜的家，反而成了法院。我每天审判他，教训他，管教他。我们常常就用冷战、眼神的藐视跟言语的奚落来对待彼此。日子久了，他天天就想逃，能多晚回家就多晚回家，能不要见面就不要见面。 那我呢，当然也用工作来自我实现，用教会的服事、掌声跟成就感来逃避身为妻子的责任。我早上常常就是马上迅速起床，先生早餐吃了没有，当然不关我的事，他说一言我一定九鼎，只会反对他。我们其实互相厌恶到背对背的睡觉，离得越远越好，睡梦中都因为睡得太靠边而从床上滚到床下状况很糟，连我住院他也不想来看我，他如果突然脚痛不能行走，我就开心得不得了。其实那个彼此相恨使我们失去了理性，也泯灭了良知，幸运到在发现自己怀了老三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就在30分钟内快速的决定杀了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去堕胎。我也曾经问女儿们好多次，若是爸爸妈妈离婚，谁要跟谁住，使得女儿们也惶惶不安。其实呢，我们两个都遍体鳞伤，她满身是箭，我全身是弹孔，我们的关系真的是千疮百孔，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彼此讽刺来讽刺去是很正常的事，那种彼此相恨的日子真的很难过。
所以小华在12年前来找我的时候，你那时候觉得已经走不下去了，要把婚姻作废啊。12年前他的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个时候两个人真的是彼此相恨哈，他甚至说如果他先生身体不好，他心里都很开心哈，哇，真是很严重。那因为他里面受了很多的伤害，那我想先生里面也是受了很多的伤，所以好像当你们看到对方比较惨的时候，你们还有幸灾乐祸的这种心情。那但是你说这是很痛苦的日子，
是
所以你来寻求帮助，你说说看那个时候是后来怎么样改变的。
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婚姻关系会搞得这么糟，好像比路人还不如。我一方面就很骄傲，就觉得我就是一昧的怪罪别人，都是他们害的。其实一方面我里面是觉得很沮丧，很困惑又很无助。我那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每天都很像在地狱。所以我终于再也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恶劣的关系，我本来就想要作废，就是离婚。可是也想到当初是我自己欢喜快乐的决定要嫁给我先生的，真的没有人好像拿枪逼着我。所以我那时候就去找冯姐，就想我是不是应该要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也许我的婚姻还有一线生机。
是，所以其实哈，我在这里要说，如果你的朋友来跟你谈他的婚姻问题，就是他想寻求帮助，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用建议他离婚，因为他来找，如果他真的已经决定要离婚，他就不会来找，他就去离了。他来找你谈，就代表他希望你可以告诉他有什么比离婚更好的方法。就像小华那个时候，虽然你在我的办公室里，你就是一直告诉我这个男人多可恶，你的婚姻多么无救，可是其实你是抱着我还可不可以有机会挽回的这样的一种心。
那时候其实我就禁食祷告了7餐。
这不是我请他做的，他自己做的。
对，我就跟冯姐有30分钟的约谈，然后我还带着写的满满都是先生罪状的午夜信纸，还有7本书。我想我要找冯姐来背书，我先生真的非常的可恶，然后我非常的悲壮，我觉得离婚是理由充足的。可是那时候冯姐却对我说一些姐妹的见证，每一位都非常的艰难，可是这些姐妹都愿意靠着上帝持续做对的事，爱他们不可爱的先生。那时候冯姐就问我说，小华，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肯不肯让耶稣来改变你呢？真的很奇妙，我那时候竟然说我愿意。我就流着眼泪跟冯姐一起祷告，我真心的恳求上帝赐给我力量，学习改变我自己，重建千疮百孔的婚姻。其实12年前婚礼的现场，我也曾经说过我愿意耶， 那时候愿意是说他如果对我够好我才愿意，可是其实这时候的愿意才是我愿意学习，无论他对我好不好我都愿意改变自己对他好。
所以这个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境界。那过去呢就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
对，
我要不要对你好是根据你的表现。那可是现在的那个我愿意呢，我愿意改变，就是不管对方怎么样，我就是愿意学习改变我自己做对的事。
对，
所以这个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好奇妙啊。好，我们都很想知道后来怎么样。
那时候我就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啊，可是我其实心中常常十分不以为然，想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我要改变？需要改变的是我先生啊，我婆婆啊，我悲惨的人生都是他们害的、我是被他们骗的，我是受害者，怎么可能是我要改变呢？可是小组姐妹就说我们不是受害者，是受益人。当时我真的很不懂哪是受益人啊。但是因为在冯姐小组妇女小组中间，冯姐有真理的教导，还有姐妹们生活中亲身的示范跟鼓励，每一次小组结束以后我就鼓起勇气绞尽脑子、用一张粉红色的影印纸写着对先生的感谢。我有带这一张。结婚15年结婚纪念日隔天我写给先生的粉红色信纸，我读一下。
OK， 所以我们看到是小华他开始有行动。虽然他心里想的是这怎么是我要改变，应该是他们改变。
对，
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宝贵的地方就是他愿意先踏出那一步、来在行动上有所改变。好，你说说看你的那张粉红色的纸上面写了什么。
亲爱的老公，虽然昨天不太完美，但我仍要说你是个好老公好爸爸。我很幸运的在15年前决定嫁给你，不论贫富、健康、生病、顺利、困难，我都愿意跟你一辈子。希望以后在天堂也能见到你在那里。
OK， 所以这是第一步。
对，
那他的反应呢？
其实这样的感谢信我写过了几十张，可是我就
几十张，
对，几十张，
哇，真的很好。
每一次小组结束啊、对，我就。那时候需要绞尽脑汁啦，就写。那可是我写的每天写过的第二天，我都会在先生的垃圾桶里头看见被先生揉成圆圆的粉红色的纸球。
是，你知道吗，小华今天有带来，虽然我们这个不是电视节目是广播节目，但是我仍然可以看到这一张。哇，他当你写的还真的是被揉的，上面全是皱纹，不过他把这张捡起来来这个保存珍藏到如今。这真的是一个被揉烂的一张粉红色的纸。可是你说写了几十张，然后每一张都是被扔在垃圾桶里。
第二天
是，哇，很挫折耶。
是，我很生气。
但是很棒的是你继续写。你知道吗，小华曾经说她从小就是班上的模范生。我真的看到这个模范生有一个特质就是老师说什么她就去做，虽然她心里不是那么喜欢，虽然心里不是那么甘心乐意，但是他就是一个愿意回家做功课的好学生。而且你看几十张，说真的小华，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你那么用功那么守规矩，那么勤于做功课。好，那这样子后来有没有什么好结果？
其实我第二天看到粉红色纸以后真的我很生气，有时候就觉得哇被羞辱，觉得他实在不配。然后还有一次我把粉红色
纸球，确实他是不配。我们所以不是为了他配的我们这样做。
然后我还有一次就是把这个所剩无几的这一张揉挂在我办公室的台灯以上就想要纪念他的可恶可是因着我每周都参加妇女小组，然后小组姐妹的支持鼓励，然后冯姐再继续用经文来坚固我们，那我就尝试改变我自己的观点跟角度。那我就一周一周的写，然后我先生就一周一周的丢。我这样做了2年。
哇哦，
对，其实我们的关系没有大幅的改善，因为我那时候我 嘴巴改了，心还没有跟上。
嗯，
我其实是表里不一的，我靠着自己忍耐的做，觉得自己牺牲好大。
嗯，
为了大局着想，没有别的办法了。
嗯，
也骄傲的觉得我实在是比先生好太多了。
嗯，
我为了应该这样而做，我真的没有真心的为了爱去真实的敬重顺服他。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又进入另外一个重点哈，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外面做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真实的改变，其实对方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
对
对，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就认为说那我做的那些都白费，其实我觉得也没有白费，只是说它的效果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好哈。就是你如果只是有口无心的讲一些话，总比不讲要来的好了哈。但是如果不是真诚的，那个效果不会那么好。
嗯，
但是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外面做了，有的时候里面会慢慢跟上。
对，需要时间。
对，那在你的 case 里面，你的这个心是怎么跟得上你外面的行动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虽然不再恶劣的互动，真的也没有彼此相爱了。
嗯，但至少那个恶劣的那种情况，
对，没有那么糟糕了。
是，
先生就曾见证说，他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他觉得他已经都把钱都交给我了，
嗯，
又对我比他朋友对他太太要好太多了，
嗯，
我竟然还不知足。
嗯，
他知道我对他的回应改善了，但他仍然内心刚硬，对我的温柔没有太多的感觉跟任何的回应。嗯，
好，我想这个小华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哈，因为这个这么多年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他愿意开始改变，其实这个关系就已经走进一个良性循环。你告诉我们哈，你这个其实我觉得外面改变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那个要很谦卑哈。小华上个礼拜是说他写过几十封哈给他先生的这种甜言蜜语的情书，结果第二天都被他先生揉成纸团丢到垃圾桶里哈。我觉得很好笑，有一次他甚至拿起其中的一个纸团哈，把它吊在那个台灯上面，
对，
来好像抗议示威哈。但是这个后来都改变了，就是当他的心追上了他外面的行为的时候，就像一个先生他你知道 买一束花送给老婆其实不难，嗯，可是你那个心里面怎么样温柔的对待老婆，其实那个才是比较难的。那我觉得小华要学的就是这个里面怎么能够跟得上外面这个写情书的行动。其实我觉得能够写金字，哇，为你这个鼓掌了哈。好，你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其实当时候我非常悲情，我悲情的想，我这么可怜，为了孩子就牺牲了吧。我忍耐再忍耐，我不会认为那时候不认为婚姻的问题我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嗯，
那因为我那时候不健康的心态，所以我有两年体检报告得知我的肠道有了问题。
哎，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说你心里想我为了孩子我就牺牲吧，
是，
所以你里面是带着那种殉道者很悲情，觉得自己很可怜的，
是，
所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其实在婚姻里面并不会得到一个好的回应的。所以但是你说其实你也很苦，
对，
至于你的身体健康都出了状况。
是，那时候我的肠道就是潜血反应就已经2000以上了，那我就
听不懂。哎，那健康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肠道有一个潜血，就看你的有一个试剂，看你潜血反应是不是肠道里面有漏血，就是有流血。
对，正常应该是零。
正常，数值很低，100以下吧。
你竟然是
2000。
哇，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就不想去看医生，因为我想说如果癌症发作直接回天国，习了世上劳苦，那时候我先生就知道，他就要承担所有的事，那他就活该了。
OK， 所以带着惩罚他的心，我死给你看这样子，哇、哦啊、好壮烈，
没错、嗯、可是那时候上帝就光照我，就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不饶恕跟苦毒、嗯嗯、好像家里藏着厨余都发臭了、嗯、所以那时候很感谢主，我就愿意手术切除了淋巴的大肠癌、嗯、还好那只是淋巴、嗯、也真心决定把内心深藏的厨余都倒掉了。
所以那个厨余的意思就是
苦毒恼恨，
苦毒恼恨，
我的悲情、嗯、我的壮烈、嗯嗯嗯、
好，所以 it takes a disease， 我是说好像要需要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疾病然后让我们公益把我们敲醒说哎、欸，小华，其实你在这里你自己有很大的责任，
对
啊，你的态度、哦、你不是真心的愿意谦卑在上帝面前悔改、嗯、你里面还是觉得自己很伟大这样，
对我觉得我比他好太多，而且我说耶稣我愿意了嘛、嗯、所以只好殉道，
仍然是觉得自己
很
可怜，然后自己很好，比对方好。
对，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我常常跟一些人接触，那当我发现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比对方好，然后自己很付出，然后对方都没有看到他的付出，然后他觉得自己很伟大，为这个家牺牲那么多，你知道当他带着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嗯、我真的觉得那个真理就进不去，那个耶稣的生命进不去、嗯、
对，
他那个是很刚硬很骄傲的一种态度，所以主耶稣的那个谦卑温柔在这种时候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发挥任何作用，以至于别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受不了。其实我今天才跟一位女士谈话，她就一直跟我说，你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吗？你知道我先生都完全没有看到我的努力，我们的孩子啊、哦，也怎样怎样怎样，哎呀，我那时候就很想跟他说，我也很怕跟你生活在一起。如果我是你的家人，
是
就是他被那个苦毒恼恨所充满的时候，他是看不到，他是盲目的，嗯、他对于自己的问题是盲目的。嗯，真的像耶稣说，我们就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可是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哈、嗯。所以我觉得小华，你很棒哎，就是你。透过这样的一个生病的情况、嗯、你愿意谦卑下来、嗯、看到说好，其实我也有100%的责任，过去都觉得是他的责任，是婆婆的责任，是所有的人在我身边的人都该死哈，只有我最棒的可是现在看到的是，哇，原来是我的问题，
是、
嗯、这是很大的圣灵的工作，嗯，
所以后来我就必须学习，嗯，我把厨余倒掉，不然都发臭。嗯, 嗯我就必须学习要靠着圣灵去爱。其实叫我很痛苦的是我自己，嗯，因为其实如果不照着我的心意，不按着我的想法，我就很不开心，我就很生气。嗯，我每天挣扎的要自己顺服圣灵舍己，不看先生的表现，真的很痛苦。
嗯，所以你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依靠圣灵，
是
靠圣灵的能力，而不是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
对，
不是靠着我们人为的努力，
对，
不是靠着我的那个叫什么修养，
嗯，
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
是，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属灵基督徒得胜生命的关键，就是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个意思就是。不再是我的努力耶，因为如果今天是靠我的努力我做到了，那最后可夸的就是我嘛。
嗯，
可是保罗说，今天我不再指着人夸口、嗯、要夸口都要指着主夸口、嗯、那什么叫做指着主耶稣夸口，就是我彻彻底底的知道这个不是靠着我的能力做到的、嗯、因为我做不到，
对，
那我今天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嗯、所以如果我做到了，我会说主啊你真伟大，
对，
不会跟别人说你看小华多伟大冯志梅多伟大，对不对？
对，
所以这是一个转捩点，靠着圣灵，
嗯
嗯，
因为那时候我读到圣经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那时候就想，我想活，我不想死。我承认我很软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做到。我也没有那种无条件接纳的爱，可以去敬重顺服先生去恢复关系。我也只能跟神说我愿意。我学习一天一天靠着圣灵的大能，胜过肉体的不舒服，胜过情绪的波涛。我练习不被情绪和肉体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冲下山崖。我就学习要靠着圣灵刹车。那时候每当我心中开始计算先生的不好，很苦读埋怨的时候，我就想象好像在水果摊上挑水果一样。
水果摊上挑水果，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练操练。来，什么叫在水果摊上面挑水果？
就是如果去水果摊上选水果的时候，我绝对不会选那个腐烂发臭的水果。就好像不好的心思一念，想要纪念别人的坏恶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挑那个烂水果放在我的篮子里，那我绝对不会。所以我想选好的水果放在我的水果篮里头。那这个水果篮好像就是我的头脑。我不想装臭发烂掉发霉的臭水果。我就装好水果。
所以这个好水果的意思就是我要想到对方的好。
对，
其实哈，我们认识小华的先生，我们都觉得他真是一个好男人。我们很难想象小华讲的他先生以前的那个样子，但是我相信他先生有非常大的改变啊。但是要我想小华先生的好，我真的可以想到很多耶。是他真的是讲话很温柔。我至少在我所听到的哦，他也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他也没有外遇。哇，你了不起嘞，已经100分了。他有这个正当的工作，而且他的工作还很高尚。好，哇，就再加100分200分了。他很爱孩子，再加100分。他很孝顺，再加100分。哦，这个男人还高大英挺啊，要不要再加100分？500分了哈。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挑那个好水果放到你的水果篮子里。刚才小华姐妹跟我们分享，她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爱先生。好，那我刚讲到一个比喻非常好，就是我们选好的水果放在水果篮子里，所以我们要想那些积极正面的心思意念，然后那些不好的我们一直挑对方毛病的那些，像那个烂水果，我们就不要装到水果篮子里。好，那小华，那你怎么做到的？
我需要就是刚依靠圣灵嘛，就是要默想神的话。好像用真理，像洗澡一样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洗干净。被上帝的话充满。那他认识自己在基督里宝贵的价值，练习不掐着先生的脖子讨债讨爱。因为以前其实很会默想恶，默想他的坏。现在要默想神的话。
不掐着他的脖子讨债哈。就像那个看到朋友欠他1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他一转过身去掐住他的朋友的脖子说，你赶快把你欠我的10两银子还我。所以我们学习不掐着对方的脖子讨债和讨爱。你欠我一个爱的。
很多。那耶稣说要饶恕人70个7次嘛。那时候我在想哈，要算490次。其实不是，是要无限次。那我那时候就想，对呀，好难算哦，为什么要计算多少次？因为有时候忘记算。然后那时候我就决定要真正饶恕。我不再心怀怨恨，我要把计数的方格子用耶稣的爱擦掉。其实我也欠耶稣好多好多。
是，
我再也不要计算别人的不好和我自己以为是的善心。
那你后来是不是也有发 email 给你先生呢？
有。
对，以前不是说写的那些纸都被他扔掉了吗？
对呀。
你那个但是没有停嘛，就改变另外一种方式哈。
因为我写了几十张粉红色纸，那我也不想看到每天第二天的垃圾桶中的纸球。那我就开始用 email 跟传简讯给先生。其实我发的 email 跟简讯先生其实都有保留。虽然多年来他只回过1-2封很简短的me too。
那一定是你跟他说我爱你，他就说 me too。
对，但我知道我不放弃的爱其实他收到了。
那这个也是同时跟你的态度改变，
是，
对，
是，
当你态度改变了以后，其实他就不会把那些删掉了，
是，
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 给我们听众朋友一点具体的建议，我们都要发什么样的情书啊，哇，很难呢。
好，我读一下。亲爱的老公，谢谢你为我们的家装了洗衣槽，实在是太方便了，你真是棒，你是我和孩子心中的伟大英雄。亲爱的老公，谢谢你除夕那天你竟能为着言语争执跟我和好，不可思议耶，我在你身上看见基督的舍己，你太棒了，我以你为荣。亲爱的老公，谢谢你那天为我倒水，我很感动，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先生，我好幸福。
好，各位姐妹哈，如果你要发简讯给你先生，请记得要简短，不要太冗长哈，不用跟他说道理，
对，
不要跟他太诗情画意哈。男人通常呢并没有耐性读那么长的简讯，所以简短，像我们那个手机哈，一页就好了，不要超过一页，这样就是就三五行了。
对
啊，譬如说啊，你是我的英雄，你好棒。当然你要说为什么他是你的英雄哈，哇，你为我们家装了洗衣槽，哇，你是我心目中的伟大英雄，这样就好了啊，不要说。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也应该再装一下。
对，
或者有的时候讲太多道理啊，没有必要。还有这个，谢谢你那天为我倒水，我很感动，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先生，是是，我好幸福。这样就好了。
对
啊，但是就是你可以多发几封，但是不要说每一封都很长。
对
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要抓住啊，不要传给他很长的信，他哦，他一看头就大了，他就速读，然后最后你先花这个呕心什么
气血，
这些东西他哎呀，他都没有耐心读啊，那很可惜。所以简短，像小华这样的，好，所以当你发这些情书 email 给他的时候，其实对你也有影响，对不对？
对，因为要常常写情书啊，传简讯，其实我觉得我打开了我自己的眼睛，我开始数算他的好，因为要纪念每一个他的恩慈行动。不知不觉，其实我自己的埋怨少了，感恩多了，越做其实越容易了。
对，你知道我们现在哈，在学员妇女施工里面，我们流行做一件事，就是我要写下来100个爱你的理由
、
我觉得好甜蜜哦。
是啊，
那甚至有一个姐妹，她写了100个爱丈夫的理由之后，你知道丈夫阅读到后面说，这有一点牵强、哦。这句话有一点不是那么好像有点言不由衷、哦、类似这样，就是话一直要挤破头脑去
绞尽脑汁
爱先生的100个理由。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其实是激发了我们爱丈夫的心。
是，
那甚至有一个姐妹说，我要继续写，我已经写满100个了，我要写到1000个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homework， 一个家庭作业啊。我看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你不用写100个，你写10个好不好，然后给你丈夫给你妻子看，我相信对他会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和鼓励。那其实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好习惯，就是我要一直看到他的好，然后我要一直愿意由衷的对他发出感激。
对，
好，所以小华你说到第一个你学习做的是依靠圣灵，那还有没有你就是改善你们夫妻关系的依靠圣灵去做过去你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到的事？那还有呢？
然后真实的敬重顺服先生，
敬重顺服。以前你都没有哈？
当然没有。
OK， 好，那你怎么做的？
刚开始时候做的时候，先生就会说：“你想做什么，直接说好了，不必来这一套。”他觉得我一定有什么阴谋
啊！因为你会怎么说？你说老公，那就你说怎么样都好，是不是这样？还有什么阴谋没有？
对，
他也不习惯啊。
对啊，因为我一定是唇枪舌战啊。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有用一个很高的价格在赌城买了一栋双车位50-60平的大房子。他原本不同意，我就一直缠磨他，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问到他很烦，就说随便你。然后我就说啊，你同意了，然后我就去买了。 那也去装潢了，其实他很高兴。
嗯，哎，你知道吗，很多姐妹哈会说，有啊，我有征得我先生同意啊，他也同意了。
对，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那种征得先生同意，就像刚刚小华说的，是那种什么死缠烂打，就一直磨他一直磨他，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就跟他发脾气，然后最后他受不了就说好啊，随你啦，我们就说他同意了，我有敬重顺服丈夫。
对，
他其实要骗我们自己，
没错、哦、
所以他虽然嘴巴上同意，可是他心里是很不高兴。
对，嗯，虽然离开父母建立自己的家，跟女儿们有自己的房间读书，不用跟我们挤在一个床上，看起来很正确，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不顺服先生的权柄，其实最后就受亏损，夫妻关系很更糟糕。
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其实我自己买一栋房子，我们可以跟公公婆婆分开来住，我的孩子有自己的可以念书的房间，这是很好的啊。
是，
当然是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好，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愿意真诚顺服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
所以最后其实是造成亏损的、你受了什么亏损？
我那时候因为明白了真理，不能跟他分居，所以我只好亏了400万卖了房子、
哦、卖了房子，
对、把它卖掉。我发现
亏400万，
对，亏400万。我发现其实让我幸福的不是房子、一个房子没有相爱的家人居住，其实只是个空壳子、也不会幸福快乐、是人，人才是重点。我真的没有敬重顺服我先生，后来我决定我要真实的敬重顺服他。如果他要一辈子跟婆婆住在一起，虽然我们有能力再买一栋房子，我也真心愿意顺服、我想就算到可能到70岁才能跟先生过着两个人的生活，就算女儿们长大都没有自己的房间，只要是先生的决定，我就说好，耶稣，我愿意。
那这样子其实后来就让你们的关系有大幅度的改善。好，那这里讲的就是真正的从心里面愿意敬重顺服。但小华后来也没有等到70岁啊，后来很快的他先生就愿意说
是
就是自己搬出来有自己的空间、那我想今天小华讲了，他透过依靠圣灵，自取圣灵的能力来做他该做的事，爱丈夫、另外一个是学习真诚的敬重顺服，这就大幅度的改善了他们的婚姻关系。对，那你要不要简单的再说明一下，你学习敬重顺服丈夫这件事情，其实一个很关键的事件，是从这个买房子，因为那时候你很想要有你们自己的家，所以你就有一点就是什么这个软硬兼施的，让先生就说好了，随你啦，你要买就买啊，就买了一栋房子，可是后来。还亏了400万哈，就把房子卖了。那你再跟我们说明一下，你怎么学习这个敬重顺服的功课的？
其实我买了房子，我先生都不去，所以我只好亏400万卖掉。然后因为我们有新家具，所以我又去租了一个房子放新家具。那我先生很生气。然后有一次我们唇枪舌战，最后先生就很生气。的说你很有钱来浪费吧，新房子贱卖又租了房子放新家具，干脆新家具通通送人好了。那时候我就很温柔的回应他说，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上了婚姻班，我已经决定再也不用讽刺酸人的话来回应你了，不过我尊重你，你可以决定用什么话来跟我说话。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让先生得胜，再也不让魔鬼得胜。
你来说明这什么意思，让先生得胜不让魔鬼得胜，意思是什么？
因为以前我就想强出头，先生跟我吵架我一定要赢他，我怎么可以输狼不输丁，所以其实魔鬼很高兴，其实我每次让先生输，其实就是让魔鬼赢。那我那时候再也不想 让魔鬼赢了，
所以就让先生
赢
吧。
对，
所以当他又很酸的话说，你也有钱哦，
对啊，
你什么房子贱卖，然后又租一个房子来装家具，
对，
你也有钱哈，可以这样乱花哈。那但是你就是很温柔的回应，你没有你来你一句哈，然后我再两句回去，
刺回去。其实那一次以后。我们就不再刀来剑去练武功了。真的很像圣经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那十年前又因着孩子的棘手问题，先生六神无主，我就邀请他一起为孩子祷告，也请先生上婚姻班听听看李哥冯姐的教导。他去上了课以后，他就说哎，他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婚姻的教导，以前都是看电视跟朋友乱学的，
从电视连续剧学。
对，他就那在婚姻班他就被真理感动，就在婚姻班中流泪决志信主。然后在我甘心乐意顺服先生住在婆家又一年多以后，先生就受洗了。他自动愿意搬出婆家建立自己的家，他终于从儿子成为丈夫。他也主动回绝每天晚上夜店麻将桌的邀约，远离了酒肉朋友，改变了优先次序。他说他现在是上帝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
哇，好大的改变。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当一个妻子愿意谦卑自己，我觉得小华他示范出什么是真正的谦卑的时候，他就是放下自己，他不再要赢啊，以前一定要争个怎么
你死我
活啊，然后我一定要赢，我怎么可以输呢？因为我很有道理啊，我没错 啊。可是各位，有的时候你赢了一场什么辩论，可是你输去了，或者你失去了对方的心，
是
你也输掉了你们的关系，这个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上帝智慧的人，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像刚刚小华说的，我就让你赢，我不再跟你辩论，好，我尊重你，我接纳你，我了解你现在还做不到，那 it's okay， 没关系，那我放下我自己，我就尊重你。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对方就硬不下去了，
对，
他也就软下来了。那你看最后是谁赢呢？还是我们赢啊我们也没有输啊，而且我们赢到的是真正对我们有幸福的，真的对我们有益处的东西，而且对全家人都有益处。你看这个男人就悔改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小华的先生来上婚姻班，这好多年前哈，那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说，我们都说是谁介绍你来的，你为什么会来，他就说我老婆要我来的，我就来了你看哇，这么听老婆话的一个男人对，然后他来了他就被改变，他心里柔软，所以他就听得进去那个圣经的教导，他就接受主，他就改变了，然后带来整个家庭的改变。
对，
好美哦，
好感动
是好感动。那还有没有你怎么样重建你的婚姻？你说第一个你靠圣灵，第二个你学习敬重顺服，
再来我就要甘心乐意的做他的小情人，
做他的情人还小情人哇，这个听起来很有这个大家都很有兴趣你怎么做的
其实我就要练习改变自己的心态，还有跟生活中对待先生的态度。例如啊，晚上帮他盖棉被我以前觉得他很烦，这么大的人每天还踢被然后我现在觉得他很可爱，每天帮他盖被我觉得很幸福其实他没有改变，他继续踢但是我竟然改变了，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然后第二就是为他预备早餐陪他吃饭现在我若是没有陪他吃饭，他就吃泡面或是奶油花生面包那第三，他讲话的时候我就仰慕的看着他，专心聆听也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等一下我们回说那个吃早餐你的意思是说你陪他吃早饭就会给他吃比较有营养的东西，
对，
是是
比较健康
不然他就习惯了就是吃泡面
没有，他有点我觉得有点撒娇你不陪我好我就去吃泡面跟奶油花生面包
对身体不好的
东西，对对对
像小朋友
对对
好可爱
很可爱。 然后现在他讲话的时候嘛，就是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立刻说好。第四就是享受他的接送，因为我曾经不接受他这样子爱的表达，他就很挫折，就在小纸条上写着，给你的东西你都不要，我不如去死。
哎呦，
对啊。第五，坐在他身上帮他按摩肩颈。第六，时常感谢他的辛劳。现在的我啊，会戳他的脸说，打铃你怎么这么可爱，这么好这么辛苦的送货搬货修机器都没有怨言，还要忍受我凶凶的对你说话。他说我对我们家的狗铃铃比较好，所以我就说他叫打铃然后第七是做啦啦队队长，帮他加油打气，就好像林书豪赢球有家人欢呼啊，坐冷板凳的时候有家人在旁边陪他，不是消遣他打击他。然后做他的情人，就常常撒娇的问他说，还有没有我可以为你服务的、啊、
老公今天需要服务吗？
对啊，家是谈情说爱的地方，
我想这个他最喜欢
对对对，现在我们的家是罗曼蒂克的浪漫城堡。
嗯嗯，所以去做他的情人哈。
对，
嗯，
所以现在的我和先生如胶似漆，彼此信任，相知相惜相爱，我再也不是凶老婆、恶管家，而是他的小情人了。
哇，这个很令人羡慕哈！所以刚刚小华讲了好多这些小小的事情，我们可以为配偶做的，像坐在他的腿上啊，还有为他按摩啊，
对啊，
还有什么啊？什么弄他的脸说 Darling 怎么这么
可
爱，
对
哎呀，我们这样讲了都开心、
对
何况我们真实际的做的时候他更开心。
对，好，其实在生活中先生有很多宽容我的地方，因为我不太会做饭、做得很慢、又不精彩、少有佳作，好吃的不多他需要忍受我的慢，忍受饥饿，忍受低标准的饭食、因为我曾经也把糖看作盐，炒过一盘甜甜的高丽菜他说小华，你的菜好像味道怪怪的我才发现原来是甜甜的高丽菜。望东望西对我是很正常的，闪啊一定是常常丢，摩托车骑出去了以后就忘了，自己走路回来还问他说哎，你有骑摩托车出去吗？我的摩托车总不见啦也因为常常忘了接送女儿，连女儿都会问我说，妈妈你忘了你有生小孩吗？我真是非常感谢我先生对我的包容和有20多年不离不弃的爱。
是，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好了，之前都是看到他的不好啊，现在看到哇，原来是他在包容我们，
对，
哇，真的要感谢他的大恩大德。
没错，
小华姐妹跟我们分享他怎么重建他的婚姻啊，其中一个是帮先生按摩哈。来，小华，你刚说的，你再讲一遍给我们听众朋友听。
好，我现在会坐在他身上帮他按摩肩颈嘛，如果我不当按摩的话，你记得外面的理容院都会有，哎呀王老板你好辛苦啊你看你肩颈这么僵硬，一定是工作辛苦啦，
让我来帮你按摩吧。
对，所以当然是我要帮他按摩我就是那个小猪小花。
是，各位姐妹，如果你不替你先生做这些事，有人排队等着耶，而且 你先生也乐意花钱让那些人替他做这些事。
是，
所以哎，放下我们的身段吧啊、不管你在外面是博士也好，是教授、医生、律师，还有什么工程师总经理、大老板，你回到家里你是他的小情人。
对
对，他跟你结婚，他是要一个情人、他真的不是要一个主管哈，也不是要一个妈妈来叮咛他，所以我们学习放下我们的一些什么坚持啊我觉得是放下我们的骄傲，对，我们谦卑的去做丈夫的情人。那你最后会发现你没有损失，
没有，
是你赢得了你的丈夫。哎，其实我们的小华姐妹可是很能干很精明的Oh boy， 她这个也是很会赚钱的啊但是我们回到家里，我们就是丈夫的情人。
情人， 我记得阿里哥说过，你的先生没有缺点，只有特点。
嗯，
冯姐也说，全宇宙最配你的就是你先生了。
嗯，
真的，我现在发现我先生真的是跟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最速配的佳偶。
对，那你知道吗，这个对每一对夫妻都是事实。所以你不要说啊，对你们是啦，但我们不是。那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帮助你改变的。只要今天你进入婚姻，你在合法的婚姻里面，那对方就是和你最速配的一对。
对，
好啊，你们就是最合适彼此的，不管你的感受上如何，但是在这个真理里面，你们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是，
那上帝就是把最合适的人放在一起。
对，
所以对他有缺点，但不要忘了你也有缺点。
没错，
你知道吗，他有很不堪的地方，那上帝就是把你放在他身边，去无条件的爱他，要你帮助他，以至于他可以改变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先去示范什么是一个靠着上帝的能力可以改变的一个生命，那对方就会以你为他的榜样，他也效法你，愿意谦卑下来被上帝改变。
是，
嗯，
有人可能会想说，我先生他不会打我，也不会粗鲁的大声咆哮，对他好比较容易啊。其实我每天还是要默想圣经来坚固自己，清洁我的心思意念，省察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动机。因为外在的事件环境就好像瓦斯炉火一样，若是我这心中这个锅里的东西是好的，自然一热就会散发出香味。若是我心中埋藏的苦毒恼恨，金火一热自然就发出恶臭来了。其实所以我必须持续不断地做讨上帝喜悦的事，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进步的。生命成长是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可及，需要过程，渐渐长大，就像小孩子每天需要吃饭一样，一天一天的慢慢长大。所以我就从开始的只做表面的行动，到几年以后才能真正表里如一，心口合一。
好，所以小华在这里你强调的就是说，这是一个过程。
嗯，
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你现在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啊，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啊，为什么对方都不改变？为什么我的环境都没有改变？但是我真的要说，如果你是愿意走在挽回婚姻或者重建婚姻的路上，你就是走在对的路上，那你就不要气馁，你就不要挫折，也绝对不要放弃。你就是每一天走一小步，你都离你的目的地又靠近了一点。好，所以我相信你也绝对最后能够像小华一样，跟你配偶的关系会像倒吃甘蔗，
是
越来越甜蜜。好，那我知道其实小华经验到的改变不是只是在夫妻关系，其实也是在你们的婆媳相处上面。所以你要不要说说看，你跟你婆婆的关系是怎么样改变的？
我嫁入婆家的第二天，我在客厅找寻小姑从美国带回来我最爱吃的巧克力糖的时候，正巧看到先生的外婆，就是我婆婆的妈妈，从电视柜来来回回的搬着许多小姑从美国带回来的洗发精跟染发剂到她自己的房间。等到下午小姑起床，就听见婆婆跟小姑窃窃私语，她俩还一直用斜眼瞄着我，表示洗发精跟染发剂遗失了一大半，当然最可疑的就是我啦。还好我主动告诉他们早上外婆搬运过程，不然真的是沉冤未雪了。拜托，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模范生耶，没想到嫁到先生家的第二天就被当作小偷看待。那时候我们跟外婆、公公跟婆婆住在一起，我们结婚后的一年多，公公癌症过世以后，不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的同学会、所有的聚餐、郊游、出国旅游，我们到哪一定都得带着婆婆。每天晚上婆婆要进房间帮儿子盖被子，我还记得第一次朦胧中有一个黑影正在拉扯我棉被时我的惊吓。每天早晨他要进房间关收音机，我们的房间是不能锁的，因为儿子觉得母亲帮儿子盖被子是理所当然的。 再加上生活环境的大不相同，例如我喜欢亮亮的房间，婆婆喜欢黑黑的房间，就连洗碗的方法都不相同。
其实我想是因为她要省电哈、
对, 对，可能洗碗的方法就是我洗正反面，老人家觉得反面不必常常洗、那他也常常在人前人后数落我的不是，我自然也用臭脸回报他、我跟婆婆的关系当时真的是水火不容、
那后来有改善吗？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决心要改善我跟先生关系，那我也开始要改善跟婆婆的关系、所以我就第一我就要真心认错道歉，
认错道歉、其实哈，这个婆媳关系哈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两个人原来是陌生人、然后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变得是像一家人那么亲，所以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经营的关系、再加上、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焦点都是在那个 男生身上，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儿子，所以会有的一种竞争的感觉呢、或者是一种纠结的感觉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我想不是只有媳妇觉得被挑剔、其实常常婆婆也会觉得被媳妇嫌弃、我最近还听一个姐妹说、就是这个婆婆被她的媳妇赶出家门、哇，我说现在还有这种事、她就说有啊，因为这个儿子跟媳妇住的房子是媳妇的娘家出的钱、投期款的、那因为婆家比较穷啊、就没有钱拿出来这个贡献给这个儿子买房子，所以这个媳妇对婆婆不高兴的时候就说、那你离开我家啊，就是这个房子是我的、你对这个房子你没有权利，所以其实这个婆媳关系中间有这些紧张，这些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我要说的是，今天如果你是婆婆，你就要按照等一下小华分享的这些重点去做、如果你是媳妇，你也可以参考。所以小华，你做了什么？我们很快的说一遍哈，你做了什么去改善你们的婆媳关系？
道歉、饶恕、尊荣、感谢。
道歉、饶恕、尊荣和感谢。所以下一次小华就要跟我们说明他怎么做了这四件事，然后完全翻转了他们的婆媳关系。今天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